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两万万，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于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造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好，主啊，我们求你的宝血来遮盖你的教会，主啊，让你的教会走在你的真理里边。主啊，我们求你啊，今天也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成长。主啊，求你的宝血遮盖你的教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阿门呀。啊，今天的这个题目叫做第六号灾的奥秘。那么这里呢，这段经文讲到了第六号灾哈，啊，讲到了首先呢，神让这位天使要来释放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然后呢，释放了以后，就在伯拉大河的那个地方有两万万的啊。军队出现杀了人的三分之一啊，那整个的这段的经文非常的难解哈。很多弟兄姐妹都说这个启示录实在不好懂哈。但是我自己觉得在很多的祷告里边我觉得神有一些启示哈。那么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这第六号灾它讲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被释放了以后有两亿的军队出现杀了当时那个时候人口的三分之一。那么我个人认为，当我在寻求这一段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对我的启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次宗教战争，是回教世界向整个世界发动的一场宗教战争。所以第六号灾是一次宗教战争，是回教世界向整个世界发动的一场宗教战争。那么回教在穆罕默德于公元610年创立以后，在短短的23年之内就统一了阿拉伯的各部落。穆罕默德于公元后632年他过世以后，他的四大正统的继承人在短短的30年之内就彻底的统一了阿拉伯的半岛，征服了叙利亚、埃及、波斯等大片土地。又过了50年，到五麦叶王朝中期，阿拉伯帝国的版图扩展到整个北非、西班牙、小亚细亚、外高加索、中亚乃至印度河流域，这是回教第一次武力扩充的时期。回教的第二次武力扩充时期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时期，在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最强盛的时候，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先后占领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叙利亚、埃及、巴格达、米索波大米亚、德黎波里、阿尔及利亚、西加兹和也门等国家和地区，也包括麦加圣地、麦地那和耶路撒冷。这个帝国的疆域包括了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的大部分的领土， 成为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伊斯兰的帝国。那么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哈，是将来末世第六号灾的时候，回教世界向全世界发起的第三次的武力宗教的征服。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相信有以下的几个理由哈。第一，这一段的圣经上说，当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就有声音告诉那吹号的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那么伯拉河实际上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这里讲的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被释放了，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白幼发拉底河到底在哪里。幼发拉底河发源于土耳其，它的最后流入到波斯湾，它整个的长是2800公里，它经过的国家有土耳其，有叙利亚，有伊拉克，有沙特阿拉伯，有科威特，有约旦。我再读一下哈，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被释放了。那么我们先要了解幼发拉底河在哪里。幼发拉底河发源于土耳其，最后流入到波斯湾，它全长是2800公里。那么它经过的国家，这是最重要的，它经过的国家有土耳其，有叙利亚，有伊拉克，有沙特阿拉伯，有科威特，有约旦，所有的这些国家都是回教国家。所以这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幼发拉底河的四个使者到底指的是什么？那么在但以理书中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第十章第十八节到21节记载了这样的一段经文，就是但以理看到了大征战的异象，所以他就禁食了三个星期。那么三个星期以后，当但以理在底格里斯大河边看见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这人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和但以理同行的人一看见这个人就逃跑隐藏，只剩下但以理一个人。那么这个天使对但以理说，他说，我是奉差遣来到你这里，自从你一开始进食想要明白大征战的意象时，我就蒙差遣要到你这里来，但是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21天，但是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现在我来是要向你解释你本国之名，日后所要遇见的事情。这天使又说，我与你说完了话，现在我要回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走了以后，希腊的魔军必来，除了天使长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向我们启示了，似乎每一个抵挡神的帝国，每一个抵挡真神的国家，都有一个非常高层次的魔君在掌管。所以圣经在约翰一书第5章第19节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虽然如此，同时圣经也宣告，真正那至高的权柄仍然是属于神的。所以神一直捆绑着这个回教世界的四个魔君，四个使者。但是到了第六号灾以后，这个掌管整个回教世界的四个魔君就被释放了。他们要兴起人类历史上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宗教战争，最大的一次宗教战争。那么第三个原因是，当19世纪以后，西方世界兴起来了， 整个回教世界都被控制在西方世界的手中。回教世界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教育上、在科技上都远远的落后于西方世界。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所有的回教世界都被瓜分。虽然今天许多的回教国家已经从殖民地的状态里边独立，但是回教世界今天无论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与美国和西方世界抗衡。但是时候到了，西方世界不再能够控制回教世界。我相信哈，未来在70年到100年，整个欧洲的回教人口将会成为大多数。到那时，欧洲各国、欧盟完全被穆斯林控制起来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在苏联，穆斯林的人口已经超过了 20%， 在未来的50年到100年，穆斯林的人口非常有可能成为俄罗斯人口的一半以上。到那时，世界强国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也很有可能被控制在回教徒的手中。那么50年到100年以后，美国的穆斯林人口也将是一个很大的比例。美国的政治家不会为了抗衡回教世界的圣战而得罪国内的穆斯林群体。那么更加因为西方世界，美国、俄罗斯、中国在经历了七印灾和五号灾以后，国力大大衰落，已经自顾不暇。这时回教世界的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了，他们要兴起一次最大的宗教战争。第四个原因是今天全世界各国军队的总和也没有2亿。那么这2亿的军队是整个回教世界基于宗教狂热而发动的一场宗教圣战。今天全世界已经有15亿的回教徒，到那时也许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0亿是回教徒，因此也只有回教世界的总和这个群体才有可能动员出超过2亿的军队来参加宗教的圣战。第五个，也只有整个回教的世界才有这样的一种理想，就是暴力征服和全球穆斯林化。有一位已经过世的回教人士，这个人叫阿布穆杜迪，这个人是逊尼派穆斯林的理论家、布道家、宣传家、信仰复兴运动家。这个人是当年促成巴勒斯坦从印度分裂出去而成为一个纯穆斯林国家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他的穆斯林的理念里边，他说穆斯林不仅要在巴基斯坦实现，而且要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要实现。大家再听一下哈，这个人说，他说穆斯林不仅要在巴基斯坦实现，而且要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要实现。这个阿布穆杜迪指出，他说穆斯林必须发动和利用圣战作为武器来摧毁世界上所有非穆斯林政权，以达到全球穆斯林化的最终目的。那么第六个原因，就是当我们看新闻的时候，你会发现近年来回教的两大派别中的占绝大多数的比较温和的逊尼派，本来是比较温和的派别，近年也开始了极端的恐怖主义。基地组织塔利班和现在横行在这个伊拉克的伊斯兰国，这些组织都是占全球14亿穆斯林的逊尼派的这个穆斯林中间所产生的。那么今天的回教世界已经产生了许多这样的宗教狂热的组织，要杀死一切非回教的人民。 有一位德国记者，这个人叫扎登霍菲尔，他是第一个采访到恐怖主义组织 ISIS 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的第一位西方的新闻工作者。他在采访中他说，一个德国后裔的这个穆斯林的恐怖分子，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说，他说总有一天我们将占领整个欧洲。这个人说，这并不是我们能否征服欧洲的问题，而只是时间问题。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肯定的，我们会占领整个欧洲。接着这个人说，他说没有边界这回事，有的只是前线，我们会永久性的扩张，并且欧洲人需要知道，当我们进攻的时候采取的方式并不会太友好，我们会带着武器进攻。那些不犯伊斯兰教的人或者不支付伊斯兰人头税的群体会被杀死。这位圣战者表示，他说 1.5 亿、2亿或者5亿人被杀死，这些数字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会将他们全部杀死。第七个理由，在这种暴力征服论和全球穆斯林化的理论的推动下，整个回教世界向全世界非回教世界展开一场宗教战争，而且很可能他们认为六号灾的每一灾，不论土地和树木还有青草的三分之一被烧了，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水的三分之一变成不能喝的苦水，日头月亮星星的三分之一没有光，地狱蝗虫伤了地上60亿的人类。因此这些回教徒认为，所有的这些灾难都是因为地上的人类拜偶像，并且西方社会的道德极其堕落才引发了这些灾难，因此必须发动圣战来横扫一切拜偶像、行奸淫、道德堕落的非回教世界。那么回教徒的圣战是这样的，当他们占领了一个地方以后，人有三种选择，第一个是全部犯依回教，如果不愿意犯依回教，就需要交每年的人头保护税，这是保护费，这样就可以保留你的宗教。如果这两样都不愿意的话，第三种的选择就是被杀掉。那么这一场的宗教战争，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记载，会杀掉那个时候人类的三分之一。如果那个时候人类面临了七应灾和五号灾以后，世界人口在七应灾和五号灾以后，那时候人口如果是60亿，就会有20亿的人被杀。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但是弟兄姐妹们，当我在研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当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今天全世界的印度教的教徒就有将近13亿，那么佛教徒就有5亿。如果他们不愿意犯依回教，又不愿意每年交保护费，就会被杀掉。也许那些交了人头税的人，或者住在一些比较强大的国家里，是回教徒够不到的地方的人，仍然没有悔改。所以圣经上在这一段说，不仅杀了那个时候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可能就是20亿，他说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所以这些的原因，好弟兄姐妹，是我相信启示录中的第六号灾讲的是整个回教世界 对全世界，特别是亚洲的印度教地区和佛教地区发动的一场宗教圣战。弟兄姐妹，那么基督徒将如何来面对呢？我们将如何来面对？在教会历史2000年的历史上，神的教会有2次与回教巨大的碰撞，但是每一次，弟兄姐妹，教会都是输的。第一次的失败是当基督教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当公元330年罗马帝国的皇帝把首都从罗马迁到君士坦丁堡以后，罗马帝国分成了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是以天主教为主，东罗马帝国是以东正教为主。当公元610年回教兴起以后，东罗马帝国在100年里边几乎所有的教会都被回教摧毁了。为什么失败呢？第一次，教会的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许多失败的原因有政治的，有军事的，但是属灵的原因有4个方面。教会历史学家讲到，他说第一件事情就是基督的教会完全变成了一个宗教。他说许许多多挂名的基督教徒，当回教来袭的时候，这些人为了保命只是换一个宗教，这些人并不是真正认识神，真正认识主，真正有重生的生命的一群人。教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第2个原因，他说是普通的百姓普遍对真理完全的不清楚。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平民百姓是不允许来读圣经的，读圣经和解释圣经成为最高级的神父的工作，而普遍的老百姓对真理是完全不清楚的。所以当回教来袭的时候，这些完全不明白真理的挂名的基督徒就完全的被扫荡了。第3个原因，说那个时代在东罗马帝国的教会里边的神父，每一天都非常有兴趣在争论神学的问题，好像整个帝国都是国教，是基督教，所以他们没有传福音，没有任何的意向和负担，每一天他们的兴趣就是在争论神学的问题。第4是教会彼此竞争，所有的这一切发这些问题，好像让东罗马帝国的教会就好像一棵树，腐朽的树，外边很高大，里边已经完完全全的腐朽了，没有生命了。所以这是教会与回教第一次碰撞的时候，整个东罗马帝国所有的教会全部被摧毁。那么第二次，当回教奥斯曼帝国兴起以后，他们控制了圣地，因此呢，常常的侮辱去朝圣的天主教徒，也因为这个原因，教皇决定发动十字军东征来抢回圣地。但是当我们研读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结果都是输的。为什么？我自己的认为是神要让十字军东征输掉。你会发现当你读圣经的时候，神的赢和世界的赢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上十字架之前讲，他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另外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彼得用刀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主耶稣对门徒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的天使来吗？所以这一些你会发现，教会
永远不用武力来征服世界，基督徒是用爱、祷告、膝盖饶恕来征服世界的。十字军的东征是对十字架的道理认识的不清，基督徒是以输来得胜的。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主耶稣是一个最大的输家，他是上帝来到人间，但是却生在马槽里边，在他幼年的时候就被追杀，他最后被门徒出卖，他最后被犹太人弃绝，他最后被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你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都是输的，但是弟兄姐妹，圣经上宣告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属灵上他得胜了一切，他胜过了撒旦，胜过了世界，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胜过了自我，胜过了一切阴间的权势，主永远的得胜了。当主复活了以后，他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圣经上宣告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呢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21节到23节又说，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历史两次和回教的碰撞，教会都是输的。那么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第三次的碰撞，教会会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呢？教会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猜可能照目前普世性的教会的光景，我相信可能还是会输的。有人评论好，今天普世性的教会给了七个字。第一个，他说真理不清；第二个，说今天的教会是异端横行；第三个，今天的教会是沾染罪恶；第四个，今天的教会是贪爱世界；第五个，今天的教会是自我中心；第六个，今天的教会是追求享乐；第七个，他说今天的教会只求祝福。这七个现代教会的特征，我相信都让现代教会的生命，弟兄姐妹的基督徒的生命软弱不堪。甚至一些美国的教会，在教会里边基督徒的光景和世界上没有信主的人的光景是差不多的。今天特别是世俗主义、成功神学在教会中是非常受欢迎的。成功神学是让神的儿女合理合法的爱世界、追求世界、追求地上的成功、财富、名声、享受今生。但是弟兄姐妹，这样的神学进到教会里边，却给教会在属灵的生命上摧毁了神的儿女属灵的生命，摧毁了圣经永恒性的价值观，摧毁了基督徒属天的信心和追求，让我们属灵的生命非常的软弱。面对艰难，面对挑战，面对苦难，面对危险，面对试探，面对攻击，面对危险，没有抵抗的能力。我相信更不用说面对回教世界的宗教战争了。那么教会得胜的路在哪里？教会在最初的300年，当他们面对罗马帝国非常可怕的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教会是怎么样得胜的？ 教会在经过了罗马帝国的300年极大的逼迫里边，有的教会历史学家说，在头300年里边，教会大约有600万人是殉道的。但是在这么多人殉道的里边，当公元312年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的时候，当时基督徒在整个罗马帝国的人口的比例已经是15%，大约有1500万人。那么在这么大的逼迫里边，教会为什么在头300年里边是完全得胜的？得胜的秘诀在哪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新约的希伯来书在新约的200页。希伯来书第十章32节，新约的200页，希伯来书第十章32节，我为大家读一下哈。他说，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绑的人，并且你们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33节，下边的一章，11章33节到38节，就在下边一页201页。这里说，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权势，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在这两段的经文里边，我相信是讲到了基督的教会应该有的一种生命力。有的历史学家哈，讲到了早期前300年的教会为什么是那样的得胜，在那样大的逼迫里边，经过了300年，他们不仅没有衰微，没有失败，而是成圣，而是大大的战胜，以至于到了312年以后，整个罗马帝国成为了基督教的一个帝国。有人讲到了，他说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是充满了生命力的，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他说是真认识上帝，真认识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所以当他们面对殉道的时候，当他们被扔进罗马帝国的斗兽场的时候，当狮子扑向他们的时候，这一群的基督徒，他们跪在那里，一起在那里祷告，一起在那里唱诗，一起在那里赞美。当这些狮子扑向他们的时候， 他说这一些的基督徒是毫无面目毫无惧色的。所以这样的一种生命力，这样的一种对耶稣基督的执着，他说就好像这段的经文里面所写的，这些的人是真认识神的，这些人是充满了复活得胜的生命的一群人，这些的人是完全不惧怕死亡的。他说这样的一种生命力就好像从主耶稣的门徒那里传承下来一样。他说这些门徒当他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当他们看到了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的生命每一个都是殉道来结束的。这是一群真认识神的人，这是一群真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来到人间又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他们的生命中充满了复活属灵的生命，因此面对殉道是毫无惧怕的。他说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罗马帝国最后成为了基督教的帝国，就是因为有无数这样有生命力的人前赴后继，带来了整个帝国的最后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相信哈，我们如果得胜，我们必须要来渴慕这样的一种生命。保罗当他在提摩太后书，当他马上就要殉道的时候，有位牧师去到罗马，看到保罗在殉道之前蹲的那个监狱那个地牢，他说是完全漆黑的，只有在中午的时候有一束光从那个巨大的石头的中间一个洞里边照进来。他说保罗在那样的一种环境里边马上就要被砍头了，然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讲到，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弟兄姐妹，什么让我们得胜？我相信就是那个被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所充满的一个人，那样的一个生命是可以得胜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力，我相信面对任何世界上的挑战，我相信我们都是可以得胜的。但是似乎我们今天就没有了这样的生命力。但是早期的教会，早期的门徒，他们有着这样的生命力，当他们在面对所有的艰难那样大的逼迫的时候，他们就是得胜的。当我在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当西罗马帝国被很多的蛮族入侵的时候，当大约公元500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位教皇，他有一次走过市场，看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英国人，他突然就有了负担，要差派宣教士到英国去传福音，所以他就差派了许多的宣教士到英国。那么这些宣教士在英国大概经过100年的宣教，整个的英国完全归向了主。当你读这些宣教士他们是怎么宣教的时候，哇，那真是白天这些人就出去到处在传讲帮助别人，然后夜里边回来的时候他们不睡觉，就整夜整夜的通宵祷告。这些人每一天的食物就是面包和水，并且还常常的进食。就是这样的一群人，经过100年的艰苦的工作，整个英国归向了主。弟兄姐妹，当我们看中国老一代的前辈是怎么得胜的， 你会发现这些人就是有一个生命是一个复活的，像主是那样执着的，那样的一种得胜的生命。
弟兄姐妹，我自己觉得我们要怎么样来训练我们自己能够来面对这样的环境，能够来得胜呢？我觉得今天主的儿女实在是需要常常的来思想，我们在这个世代里边怎么样能够胜过我们的环境，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人。好，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